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，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。今日我们不必踌躇，这里有主的中仆，教导你我规划服事、牧养、训练、拆船与职堂的蓝图。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，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。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
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。今天礼拜五为您安排的栏目是教牧支援。自从教牧支援播出以来，受到了许多牧者、传道、同工的回响。之前芳华也提过，有一位教牧学的老师要求宗派的传道人都要听这个栏目，希望对他们的牧会有帮助。我们非常感谢牧者的支持和推荐，也希望您可以转载这个栏目推荐给传道的同工。记得芳华曾经和张德仁院长谈过一个主题，就是追求完美还是完美主义。在良友电台晨曦讲座的留言版，笔名幸福一号，他提到了他听了以后的感觉。他说他曾经自己就是完美主义，身边的人也要追求完美，结果看到每个人都是有限的。原来完美主义者不但让自己痛苦，也会让身边的人都痛苦，结果都在痛苦中得不到释放。做主工不是享受，而是难受与痛苦。通过电台以前节目关于完美主义者，自己的生命靠着主得到了释放、自由、更新了，给身边的人也带来了祝福，真的很感恩。做主工是由内而外羡慕喜乐，带着爱而做的。谢谢幸福一号的留言，盼望我们的服事不是忍受，而是享受，享受每一天与神同工的喜乐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为您预备的教牧支援。
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，欢迎收听教牧支援。
欢迎来到教牧支援。在今天我们要跟您探讨的一个话题，或许你曾经听到弟兄姐妹跟您反映过，或许你在其他的一些讲道里面发现了有这样的一个现象。诶，为什么你听的这篇讲道跟你过去曾经听的讲道有雷同的地方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怎么回事？
那在线上的这个讲道是到底是抄来抄去呢，还是抄袭奖章？这个不晓得牧师您的看法如何呢？
对，因为在这段时间呢，因为弟兄姐妹透过线上的聚会，那么使用网络的频率跟机会呢，也就提高了很多啊哈。那么就有部分的教会老弟兄姐妹就发现呢，牧者礼拜天所分享的信息哈，那么第一点、第二点、第三点呢，这牧师讲完第一点之后呢，他可以知道牧师的第二点要讲什么，
真厉害。
牧师讲完第二点之后呢，他可以知道牧师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，而且是完全命中。
是，
我们可以称这样的人叫做先知嘛。既然牧师要讲什么你都知道哈，那么他说其实不是，因为牧师讲第一点他就马上把那一点拿去 Google 一下，网络查一下，我发现那边对那边奖章就出来了啊。那么另外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呢，也跟我分享说呢，我们牧师更是厉害，他连那个 PPT 都是从网络上面 copy 下来的。
哇。有一位姐妹呢跟我分享，她也是因为 参与了这个线上聚会以后呢，他说啊，他喜欢线上聚会，因为每一次牧师在讲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 Google 一下牧师所说的资料，马上过来补充，哎，或者是来佐证一下。
补充你看看，对。那么在另外一间教会呢，这个传道人他是负责年轻人的，年轻人的哈。那么他就在团契里面呢，就带年轻人查经啊，啊，那我有机会看到他所预备的查经的讲义呢，觉得哇，一个字叫做棒
啊，
两个字叫做很棒
啊，
三个字叫做非常棒，
哦，哇，
连他每一份讲义呢，每一个礼拜查经的讲义所下的那个标题啊，还真有有效传播的效果在里面呢，
哦，
很有广告词的概念，还押韵，
哎，
有题目，然后呢有查经的讲义，符合年轻人的喜欢，
嗯，
最后还有一点小小的测验。
哇，那很用心哎！
对，那我还亲身经历，我还称赞他说：“哇，你下的标题呢，真的是棒啊！”我在网络上面称赞他。
嗯嗯。
那么呢，当然是你知道，我们华人就是一个美德叫做谦卑嘛，
嗯嗯，
谦卑嘛，所以也没有太多针对他人的称赞呢。就是这样嘛，就是这样嘛，哈。可是有一回我到基督教的书店去。啊，那么看到一本关于创意查经的书，
嗯哼，
哇，就一翻到目录啊，哎呦喂，
啊，怎么了？
吓一跳
啊，怎么了？
怎么在这一本书里面的目录的每一个段落呢，就是这位传道人在教会带年轻人查经的每一次的题目
哦，
连里面的内容都一模一样。
那也就是说，这位牧师就引用了这一本书来使用吗？
我们说引用是一种说法
啊，
有一个英文叫 copy，
copy，
完全拷贝过来啊。
嗯，
那么当然我就也必须跟他说，跟他说哈。那当然他的说法就是呢，我有经过那位作者的同意。那位作者是我的老师，
哦，嗯，嗯，
啊，可是我觉得呢，在过程当中会让弟兄姐妹有一些，在这个事情上面，就是说，哎，当我称赞你这个标题下的好，啊，当你所谓的默然不语的时候呢，
应该老实说了，
啊，就是一种默认。默认就是说，哎呀，你好棒啊！可能心中在想的是啊，没有啊，哪里哪里啊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哈，那所以呢，所以我们发现呢，在牧者讲章的抄袭上面，啊，当然你说，哎呀，这是教牧资源呢，我们身为教牧同工啊，你都知道嘛，你都知道嘛，嗯，甚至呢，在福音联盟的英文网站上面呢，也有分享呢，你知道牧者讲章抄袭呢，其实有很多是理由，就是因为我很忙啊。嗯，忙啊，
哦，忙，
我很忙碌嘛，而且大家都这样
啊，大家都这样 啊，
大家很多人都抄来抄去的嘛，啊，那你说我抄他的，那你不是抄书的吗？啊，大家都这样啊，好像就把这个罪的广泛性啊，就好像就把这个罪的严重性给减轻了，
嗯，
啊，大家都这样。大家都这样，那是不是大家都这样，我们就理所当然的可以这样？
不行。
对，那在这个福音联盟的英文网站上面的第二个常见的借口是呢，我得到了使用这些材料的许可。
嗯，
就像我刚才说的啊，这位负责年轻人团契的牧者。他就告诉我们说呢，诶，他得到了他老师的许可啊，
嗯，
可是当人家在称赞你的时候，你材料预备的真好的时候呢，默然不语，默然不语啊，默然不语啊。那在这个福音联盟英文网站的第三个啊，第三个我们常见的借口就是呢，哎呦，干嘛这样子吧， 你知道我们身为牧师，我不只要讲道，我还要满足弟兄姐妹各式各样的需要，我要辅导，我要教导，我要引导，我要陪伴婚丧喜
庆，
包括编辑周报印周报各式各样规划，我怎么可以去满足各式各样的需要啊？我没有办法承受啊，所以呢在讲道方面我就这样嘛。
哦、啊，
那难道这些是借口吗哈、啊、有一本书我觉得写得非常好非常好啊，作者呢是在美国的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呢担任关于讲道研究中心的主任。
嗯
啊，他叫做史考特吉布森啊，他有写一本书叫做呢讲章可以复制吗？问号
哦，
好，然后小标是再思讲道者的责任啊，讲章可以复制吗？再思讲道者的责任，那到底讲道者有什么样的责任呢？
嗯
啊，你可以说，哎呀，讲道者有什么责任？啊，
要好好的从上帝领受了给你的话语，然后呢把它传递给会众。
对啊，可是你知道恩惠除了有这个特殊的恩惠也有普遍的恩惠啊。啊，你跟我讲智慧啊，智慧财产权啊，其实呢我讲的也是出于圣经嘛。
嗯
啊，那你说我们身为传道者啊，上帝给你那样的看见给你那样的写作啊，不是上帝给你的恩惠嘛？难道你没有读过路加福音第20章第25节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嘛？我抄你的刚好而已嘛。
嗯，不过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，传道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传道，祈祷为事。
对，其实路加福音第20章25节，耶稣说呢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。啊，意思基本意思是两者并存呢。啊，就是呢，因为当时你知道宗教领袖在试探耶稣吧。啊，在这个政治的问题上面试探耶稣，啊，如果耶稣回答可以纳税给凯撒，啊，可以的话呢，那就会引起啊某一些民族意识、选民意识的人认为呢，哎，你怎么呢？好像呢靠近罗马政权那一边，就可以降低耶稣的威望。啊，如果说不可以纳税给凯撒的话呢，那么这些人很可能会跟罗马的政府去控告耶稣有反政府的倾向。
是，
所以那是一个陷阱题。耶稣回答说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，意思是两者并存。基督徒应该是天上天父的好儿女，也应该要做地上国家的好公民。所以当耶稣回答说呢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他就肯定了这一个国家的权力的正当性。
嗯，
所以我们应该要纳税给国家，要尽义务。那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呢，当然一方面是暗示着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包括国家的政权也是神所允许的。因此当我们顺服所谓政府的规定，就是顺服神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谈这个有关于奖章抄袭的问题啊。因此，顺服政府的规定就是顺服神哦。啊，我们侍奉跟生活的态度、守法跟尽责任义务，也是顺服神的表现，对吧？
嗯
啊，因此遵守地上的智慧财产权，也应该是我们顺服神主权的表现。你自己可以抛弃智慧财产权呢，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抄袭别人呢，强迫要别人呢抛弃这个智慧财产权啊。像我自己过去花一些时间啊，写了一个短文的分析，叫做《一针见血辨极端与异端》。
嗯嗯
啊，我在神学院也有在讲到这样的一个极端跟异端的分辨。我参考了好多书之后呢，就想说很快帮助弟兄姐妹去做整理啊。所以如果你现在 Google 啊，一针见血辨极端与异端的话呢，其实那个 最开始写的是我写的
哦，
在我最初的讲义里面都有，
现在换人了。
好，可是现在在网络上面都在传，都在传啊，都在传哈、啊哦，都在传、嗯。那我自己也跟弟兄姐妹说，包括我在神学院授课也是一样，教会也是一样。我说我的讲义呢，基本上你都可以拿去用，哦，你在教会里面用 OK 的。啊，那只要有一天我出书的时候，你不要告我，告我说那个东西是你的，你的哈，就你自己可以放弃你的权利，啊，可是你不可以，啊，比方说在抄袭奖章上面，你说，哎，那我用你的智慧财产权刚好而已啊，啊，这一切不都是神的吗？你不可以强迫他人要他人放弃这个权利。
好的，我们先聊到这儿，接下来一块儿来听星星音乐事工所带来的诗歌《竭诚献上》。
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哦，主，让我趁着还有今天。交流，让我分离心劳。哦，主，让我看清楚算代价。哦，主，我愿任你掏走。
献我的灵为你焚烧，我的心被你融化，我的手。
如果机会只有一次，我要如何拥抱？如果生命只有一回，我将如何奔跑？
全身
假如时间绝不留情，我该如何珍惜？假如风光不能久留，让我分你辛劳。主，让我看清书卷代价。
回到教牧之源，我是芳华。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呢，是奖章抄袭好不好？
抄袭，抄袭与姑息。筹募者奖章的抄袭，谈对自我犯罪的姑息，
当然是不好了。
对对对，
这个当中呢，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了解、要厘清的。
你说呢？哎，我早知道就不要听你这个教牧之源了。
好好受伤哦。
听完之后我好沉重啊。其实真的不要这样想啊。那么我待会儿会分享一个出路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也真的很忙啊，那也真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也真是参考很多他人的视频的讲论呢、或是书籍的引述啊等等的哈。那在国外的话呢，国外如果、牧者有抄袭奖章的状况被发现是很严重的。是有可能被解聘的
是。
因为在国外来讲的话呢，认为这个抄袭的行为本身呢有核心的两种罪。一种是偷窃。一种是欺骗。
是，
就是在十诫当中的第八跟第九条诫命，一个是偷盗，一个是欺骗，你把别人的 idea、别人的解释，然后呢把它偷过来，让人家误以为是你自己的，是欺骗，所以有偷盗跟欺骗。十诫里面有两种罪都在这个所谓的牧者奖章的抄袭上面呢。那我们谈一谈什么是抄袭好了。好，第一种叫做照抄。
照抄。
好，它连 PPT 啊、结构啊、大纲啊、内容啊、逐字稿啊都一模一样。
哇。
好，那会有上网查就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了。好，那你也不说来源，也不说出处，好像是你原创的。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嘛，就是从那本书完全 copy。做成呢这个团契查经的讲义，也不说来源出处啊，让当别人称赞你的时候呢，你又好像说哎呀哪里哪里哪里，哎呀这里这里这里哈啊，沉默不语啊。另外呢，第二种就是结构一样。
结构一样
啊，但是大纲不一样。
嗯，
哦，这叫改造。
改造。嗯，
这个比前面那个照抄哈，高超一点。高超，它叫高超哈。
是，欸，
我起码结构一样，但是我大纲我改一改。
嗯，
大纲我改一改哈。那其实这也算抄袭嘛。啊，那第三种呢就更高干了。
哦。
好，他可能是结合五篇别人的奖章，
哇，
然后变成自己的
综合，
他叫做综合果汁了，
啊，
是吧？这也厉害，好，这个你会有要去查到他抄袭啊，你这个还必须 Google 的功力很高，
嗯，
还必须要这个抽丝剥茧呢，啊，哈。所以我当然这一集不是说鼓励牧师哈，你不要照抄。啊，你也不要好像你起码要结构一样，大纲不一样啊，或是呢，你起码呢结合有五篇以上的，然后早变成自己的。我不是要讲这个啊，而是我们要养成习惯，养成什么习惯呢？在我们讲到的时候呢，注明出处。
嗯，
好像芳华有看过我讲到。
是，
我大概有一些 PPT 呢，我就会说呢，这句话是出自于哪一个作者。然后哪一本书第几页，
嗯嗯，
有没有？
是，
所以这个解释这个观念呢，这个立场并不是我独创的，我们可以养成这个习惯，那你还是可以讲啊，那弟兄姐妹也可以得帮助啊，那你也不至于犯了这个偷盗跟欺骗啊，啊，你可以说呢，哎，我这个出处是什么啊，像我刚才讲到呢，传道人很可能在奖章上面抄袭的借口，我是引自福音联盟英文的网站，
嗯，
啊等等的，我就引这个出处，那你就可以讲，你就可以尽情的讲，啊，你养成习惯，啊，或是呢，你真的是参考这个牧者所讲的道，好，你可以说呢，某牧者说，某牧者说，啊。某牧者说，那就也没有问题了，你就可以继续讲，啊，哎，我上礼拜呢听到某牧者的信息，给我很多的收获，嗯，
是，
那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跟诸位来分享，你就可以讲你的了，那就没有这个所谓的抄袭的问题啊，啊，或是你觉得呢？我也参考了刚才你说嘛，要参考五个人以上嘛，
嗯嗯，
啊，那我已经都搞混了，啊，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不是你原创，你也可以说有人说。
啊，有人说，
有学者说，
嗯，
啊，有牧师说，
嗯，
有专家说，啊，当我们去养成这个简单的习惯的时候呢，哎，就不会落入到这种所谓牧者奖章抄袭，我们好像对自我犯罪姑息的试探里面。期盼你我呢都可以一起来学习，在预备讲章讲道上面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。我们也相信，当我们养成这个好习惯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讨神喜欢。
不晓得对于今天我们所探讨的话题，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呢？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透过电邮和我们交通分享。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， 晨曦 at 良友点 net， 或者您可以在良友官网晨曦讲座留言。我是芳华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。
当主耶稣再来荣耀的那一天，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容颜？
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，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。
主耶稣叫我持守你真理，我成为忠心又坚实的仆人。